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这个十一品，在讲这个静心品当中。那么静心品呢主要是这个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静置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过程。那么通过菩提心不断的这样一种的可以说清净呢他的这个功德智慧都有不断的这样一种这个增上和稳固的这样一种境界。那么前面呢也讲到了佛陀最终在燃灯佛面前得到非常清晰明显的受记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然后呢今天继续讲上述公案与燃灯佛受记经中所在妙云婆罗门子得如来受记之故事大致相同，个别情节稍有出入。那么燃灯佛受记经当中所记载的妙云婆罗门子得受记的经过，还有这个地方所讲智贤婆罗门子得受记的经过呢，可以说是大致相同的，只不过在个别情节上面有稍微出入而已。塔洛所翻译之佛传公案经中亦云智贤婆罗门得如来受记。那么塔洛呢就是一个翻译家吧，名字叫塔洛，洛呢就是这个洛扎瓦的意思，就他这个简称。那么在他所翻译的这个佛传公案经当中也讲到了智贤婆罗门得到如来的受记的过程。若与上文所引所引记述这个相较，只在文字意义等方面稍有偏差。此处所详叙之公案大体即按智贤婆罗门得受记之公案铺陈。那么在这个佛传公案经当中所记载的可以说是经历和这个地方所讲的经历呢在文字意义方面稍有偏差而已。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按智贤婆罗门子得受记的公案叙述的。与此道理相同，我们也可理解各种公案情节或多或少有些出入之原因。过去有多位上师曾说过，智贤与妙云同子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实质乃同一人。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佛经当中还有很多公案当中呢或多或少有些出入的原因所在。那么过去呢还有很多位上师也讲过吧，智贤婆罗门和妙云婆罗门呢只是这个名字不相同，那么实际上呢是一个人。至于贪执智贤之女人善取，即为后来之耶稣陀罗。那么当时这个女人呢就是做前面所讲的这个盛装的美女，她名字呢实际上叫善取。那么她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她这个她对这个智贤婆罗门非常贪执，她是谁呢，她就是后来之耶稣陀罗。他发愿呢生生世世做他的这个妻子，或者如果是世贤国王的时候呢就是当他的王妃，乃至于他成佛之前那么都是这样这个发愿，然后成佛之后呢成为他声闻弟子的。所以说这个是他的耶稣陀罗这个就是耶稣陀罗。有些佛经中言释迦牟尼佛未出家时之王妃名为沙措玛。沙措玛其实是众多王妃之总称，其中之一当然可叫耶稣陀罗。有些佛经当中讲呢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可以说是这个未出家的时候呢他的王妃名字叫做沙措玛。实际上沙措玛是很多王妃名词的总称这个总称沙措玛嘛。实际上佛陀呢有很多这个王妃，那么其实一切王妃的总称叫做沙措玛。所以说呢佛经当中说可以说未出家的时候王妃的名字叫沙措玛呢，实际上不是指某一个人，是指众多王妃的总称。其中呢其中一个呢可以叫做耶稣陀罗。另有名为持称者也即耶稣陀罗，他来释迦族持藏之女，是罗诃罗之母亲。这个方面就是分别讲吧前面讲沙措玛这个方面呢是这个总讲，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持称名字叫持称者呢就是耶稣陀罗，他就是这个释迦族持藏之女，他是罗诃罗的母亲。释迦族临生之女名为热玛，当一城王子看到他时目不转睛之际，竟将手中铁剑捏成粉末，然后就将之娶为王妃。那么还有一个王妃名字叫热玛，当这个一城王子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呢就说是一直专注看着他吧，然后呢就不知不觉当中把手中的铁剑呢已经捏成了粉末了，然后呢就把他娶为王妃。 这是第二位王妃。然后呢，王子之王妃上有十家善士之女，她名为寿生。当其宣说寂灭话语时，王子非常欢喜，还将自己项链送与她，并娶其为王妃。然后这些呢，几乎在平时我们说可以说见到的这些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名字呢，不是特别就是说这个出现的多的，就是热玛或者就是寿生，像这样的话就出现的很少。一方面很多的地方讲的时候都是讲怎么样就耶稣陀罗这样情况呢讲的多一点的，但实际意义上呢，热玛和这个寿生呢都是一神王子的这个王妃。上述三人乃一城王子最主要之三位王妃，王子其他女眷尚有八万人，耶稣陀罗乃其中最殊胜之王妃。那么实际上呢可以说一城王子有很多可以说多至这个八万人了，八万个王妃，其中呢就是说这个这三个呢是最为主要的，耶稣陀罗呢又是最殊胜的。有众多上师都曾指出，一些经典中言沙错玛是指热玛，此为总称用作别称之例，此种说法确实言之有理。再加分别呢，那么有些上师也讲过，有些经典当中所讲的沙错玛呢是指热玛就是单单是指热，有些经典当中说沙错玛的时候是指热玛，那么这个是把这个总称就是王妃的总称用作别称就是放在热玛上面呢叫做沙错玛，像这样一种说法呢还是确言之有理。那么分别这些呢实际上对我们可以说理解这些这个经典当中所说的意义呢有很多这个关键的地方吧。所以这些上师他们都具备这个殊胜的智慧的。那么有些地方将沙错玛是指总称，有些地方沙错玛是指这个热玛，所以说按照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记载，不同的这个经历呢都可以如此的理解的。释迦牟尼佛如是与燃灯佛前得受记，并获无生法忍。那么这样的话，就佛陀在燃灯佛面前也得到了这样一种受记，而且呢获得无生法忍，其本体安住于法身中，无有丝毫动摇。同时也在十方世界幻化出无量无边之化身，于每一刹那都能圆满如大海般深广之积极资粮，忏悔罪障，成熟众生之功德。此种刹那间之丰功伟业，实乃无法言喻。在获得这个八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大菩萨的本体安住在法身当中没有动摇的这个是他自己的本体安住在法身当中无动摇。那么这个获得法身呢也有很多这个讲的，一方面呢就是说真正的三身当中的法身只是可以说佛果才有的，真正的这样一种法报化三身当中的这个法身功德呢，其他的话都没办法具备单单如果从法报化三身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只有佛陀才有所谓的法身。那么如果按照就是说地上菩萨的这样的功德来讲呢，他如果就是说是破了一分无明，他就是显现一分法身。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地方称地上菩萨地上的菩萨称之为法身大士，因此说呢他们就是说现见的诸法的这个本体现见的一切诸法实相的本体呢也可以称之叫这个拥有了法身。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虽然是八地菩萨没有获得佛果，但是呢因为他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出定和入定的时候呢无分别智慧获得自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很多地方呢也是讲称之为安住于法身当中一方面安住在这样殊胜无分别智慧的状态当中不动摇的同时呢，然后呢在这个十方世界幻化无量无边的化身，像这样的话幻化无量无边的化身。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从真实意义上的化身来讲，只有佛陀有出生的这样的法报化三身当中的化身，但是在这个地上的菩萨呢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化身吧。然后呢这些化身呢就是说无边无量无边的化身，每一个刹那都能够圆满无量无边的质量，大海一边深广的质量，能够清净于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罪障。虽然就是说粗大罪障已经没有，但是呢作为成佛的这样的一种障碍来讲，以前所造的这些这个居身无名等等，或者就是说种种这个罪业的这个习气种子呢还是需要遣除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成熟众生的功德，令众生在菩提道当中获得成熟。像这样的刹那间的丰功伟业呢实在无法言喻了，没办法表述的，因为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修行已经获得自在了，不需要任何功用，那么绝对会成佛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境界。而且呢还在其他比如说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过吧。那么一个八地菩萨和一切八地菩萨呢，一个八地菩萨他动念开始修一个法门的时候，所有的八地菩萨都开始修这个，所以说呢他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八地菩萨所修的功德和一切八地菩萨呢就是同时修同时获得，那么他的这个修法确确实实是无法言喻的。 当迦叶如来与此刹土出世传法时，释迦牟尼佛彼时转身为一次显无上婆罗门子，并于死后转身兜率天，成为最后游者，名为白顶天子菩萨。那么这个时候再开始宣讲佛陀最后一世啊，最后即将显示成佛的时候，像这样的话，最后一世是碰到的佛呢是迦叶佛。在迦叶佛出世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转为自显无上婆罗门子。他一直迦叶佛，然后呢死了之后呢就转生到兜率天当中，成为最后游者，那么就是这个白顶天子。平时在很多传记当中讲圣善百床天子啊，这个方面讲白顶天子，那么就是一个意思了。所以说名字呢叫做白顶天子。最后呢从兜率天下降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白顶天子把他的位置呢交给弥勒菩萨，让弥勒菩萨呢去这个教界这些兜率天的天众，给他们传圣僧的这个妙法，然后呢就说弥勒菩萨就成为补处。然后呢就说释迦牟尼佛身穿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白顶天子呢就从兜率天下降，然后呢就是入摩耶夫人这个胎中，然后呢显示这个出胎，然后呢显示这样一种这个学习，然后呢出家苦行，逐渐成佛，度化众生来证涅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一世呢是在迦叶佛的时候转为自显无上婆罗门子，然后在这个是人间当中呢，就是然后死了之后转成天界当中就是兜率天当中成为白顶天子。当其与世间之因缘成熟时，便以五照见降临人间，其后又经历入胎、诞生、出家、成佛等种种过程。此种详细情况可从《广大游五经》《毗来耶经》等与本师传相关之经典中了知。然后呢就是说当这个可以说时间成熟的话，当其就是说佛陀和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间的这个因缘成熟了众生的善根要成熟了，这个时候呢开始从可以说以五照见降临人间。五照见呢就是说通过五种观察的方式五种观察的方式呢降临到人间当中。首先呢国王是这个净饭王，然后就这个地方讲迦毗罗婆悉度，那么像这样的话净饭王的意思。然后种姓呢是刹帝利，世族呢是甘蔗世家，那么就是这个这些都是古佛的这些这个古佛的姓吧。世族呢是这个甘蔗世家，然后呢母亲呢是摩耶夫人，时会呢是五洲二世，时间呢就是五洲二世，而且是外道特别兴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说观察这个时间成熟降临人间，然后呢降临人间之后呢又经历入胎，然后诞生，然后出家成佛等种种过程。那么这些时候呢就没有光讲了就是佛陀怎么样入胎啊，怎么样就说是这个怎么样就说这个诞生，怎么样出家成佛，这方面现世的这些经历呢就没有宣讲。这个白莲花论当中佛陀的广传呢主要是从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发愿，怎么样行持菩萨道成佛的这个情况做了最广大的这个讲解。所以说呢在这个现世当中示现的十二相成道的话，这个方面没讲，详细情况呢可以从广大游五经、毗来耶经等等和本师传相关的经典当中可以了知的。然后还有很多大德呢都撰写了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很多种的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广传，然后呢中等的传记和略传，这些方面都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说是这个介绍的。释迦牟尼成佛后与不同环境各种根基众生前三转法轮之详情，即开示广大圣僧佛法，拥有照见万法之智，为利一切众生而生慈悲心，对众生做三世无障之授记，显示种种神变，令众生脱离苦海，并获暂时及究竟乐，如是共同所化众生前所显示之行持事迹各种因缘，经过可与其他传记中了知。然后佛陀成佛之后呢，不同的环境当中，比如说鹿邑园呐，或者就说是这个灵鹫山呐、广严城呐，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地点，然后呢，针对不同的根性三转法人的详情可以在其他传记当中了解。然后呢，对这些众生开始广大圣僧佛法希望就是说讲解这个大乘佛法的经过呢，也是在其他地方可以了解的。还有呢，佛陀怎么样拥有照见万法的智慧，怎么样就是说圆满慈悲心，怎么样对一切这个有缘的众生做这个授记三世无上的受记，然后呢就显示神变，令众生脱离苦海等等等等，反正这样的很多事迹呢就是在很多传记当中都有了解的，有些在传记当中，有些呢是在这个经典当中反正呢就是在其他传记当中可以详细了知。上述释迦牟尼佛因地时广行菩萨行之 各种事迹乃从佛经中大概归纳后归纳后而宣说，与本传记较接近较接近之其他论著有善见大师玉广大师传、善财童子传等。本传记之记述次第是以斗波罗蜜多为顺序，不按此顺序亦能成文。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几乎来讲呢，佛陀开始发心，然后呢，就是从最后有成佛的这样一种经历呢，几乎来讲已经做了这个宣讲了，几乎来讲已经宣讲完毕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摩诃萨摩揭做一个可以说是总的交代吧。然后呢，上述的释迦佛广行菩萨行的各种传记、各种事迹呢，是从佛经当中归纳后宣说的。还有一些传记和这个传记相同呢，有善见大师乃至于善财童子传等等。那么这个传记的这个记述次第呢？继续次第呢，主要是从这个六波罗蜜多为这个顺序的。如果不按照这样一种这个顺序呢，也可以成单独也可以成文的。在藏地普遍流传有一些佛经中讲述过非常可靠又异常精彩的本师传故事，完全可做释迦牟尼佛传记之补充。然后呢，在藏地还有一些就是说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吧，就是在这个传记当中如果没有收进去的话，那么可以作为这个传记的补充材料。若无以上补充材料，本传记所这个所述亦基本本传记所叙亦基本涵盖释迦牟尼佛前世行菩提道之主要内容。然后如果没有其他的内容呢，这个传记也可以完全包含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行持菩提道的主要内容呢。凡夫对释迦牟尼佛传记之深广内容，实不可以三言两语轻易断言。那么因为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他做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行持，所以说呢，凡夫人呢对佛陀的境界、佛陀的这样一种行持的经过呢可以说是不要三言两语的轻易断言了。听到本传记中的任何一个公案后，仅仅于一刹那间升起信心，解脱的种子就会播植在自相续中，无量无边功德就只孕育产生。这个地方讲到了听闻释迦佛在因地行持殊胜菩萨行的这个功德又怎么样呢？任何一个公案，反正就是听到之后呢，如果能够升起刹那的信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解脱的种子就已经在相续当中播下了，无量无边的佛法功德呢就从此开始孕育慢慢开始产生了。而若全部听闻完整阅读，并对之升起恭敬心与信心，所得功德更无法用语言用言语描述。那么刚前面讲的话，一个公案升起一刹那的信心有这么大的功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能够全部从头到尾的能够完整的听闻一遍，然后能够完整的阅读一遍，然后呢能够升起很大的恭敬心与信心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功德呢是没办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这个是可以说佛经当中也是讲波罗摩切的金刚语，也是这样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的。所以说我们从刚开始到现在的话，肯定不止一次升起一个这个很大的信心吧，可以说是每个公案，每一次可以说听可以说讲文的时候呢，都能够对本师升起这样一种殊胜的信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获得的这个功德确确实实是个无法描述的。为什么看不这么切一定要就说是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了，这些这些愿意听不愿意听，反正都要让他们听这个传记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吧。可以说在他们相续当中呢就种下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果不听这个传记平时散乱聊天呢或者睡懒觉，肯定无法得到这样功德的。但是呢通过自愿不自愿的方式听过一次升起的信心的话，他的功德没办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意思说呢，现在我们听闻之后呢以后如果有时间的时候，有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能够为其他众生乃至一个众生能够宣讲一次这样的一种这个传记，那么自己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对方来讲呢也是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说对这个传记做广大弘扬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以此种方式了知大乘菩萨道之内容，并对其升起信解心。此种作为对自他都能带来极大利益。正如马明论师所说，以殊胜感人故事宣说如来与佛法，不信之人令深信，对佛法生欢喜心。那么通过可以说是这个讲闻大乘菩萨道内容的这个方式呢，如果能够升起信心，对自己对他人呢都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对佛法住世呢也带来很大的利益的。然后呢，马明论师他也讲过吧，以殊胜感人的故事宣说如来和宣说佛法 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传记，通过这样的公案故事，能够宣讲如来功德，能够宣讲佛法弘扬，或就是说是佛法来源吧。有的时候我们说佛法的来源是什么呢？佛法的来源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来源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说最直接的来源呢，好像是就是说佛陀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三藏法门，这个是佛法的来源。但如果再从这个详细去观察的时候，佛法的来源呢，就来自于佛陀最初发心，然后呢行持菩萨道，然后成佛。这个时候你可以了解佛法的来源。所以说呢，能够可以说了解佛法的如来的功德，能够知道佛法的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和来源的话，那么实际上呢，不信之人应生信。如果没有升起信心的人呢，能够对本师，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呢，可以说是这个已经升起信心的人呢，对佛法能够升起欢喜心的。或者说这些不信的人升起信心之后呢，那么能够对佛法升起这个很大的欢喜心。已经升起信心的人呢，他的信心会稳固，而且呢对这个追求佛果行持菩萨道的也能够升起相当大的欢喜心的。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发心供养并得如来受记之深广道理，然后呢也最后也略述了，那么在迦叶佛面前，然后最后就说转生一次，然后在这个兜率天成为白床天子，然后呢最后下降这个娑婆世界成佛的这个经过呢，可以说也是做了这个甚广的宣讲。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什么呢，就讲完了这个静心品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继续讲第十一品，讲十一品的时候讲修行品。修行品呢也就是说是也是通过几个部分来就可以说是这个了解的吧。首先呢就是讲到佛法功德不可思议，因为前面呢讲到了这个佛陀成佛的经过吧。成果这个修持的经过，成佛的经过已经宣讲了。然后成佛之后具备什么样的功德呢？这方面首先讲圆佛陀圆佛法，然后呢就是说升起这个信心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然后升起利益，升起这样的这个信心之后呢，如何修持与如何圆佛陀这方面进行修持，获得这个今生当中获得这个加持的这个这个修法，在后面可慢慢叙述的。所以说修行品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如何圆这个本师可以说修持得了加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门。首先就讲到佛法功德不可思议，然后我们就知道呢佛法功德不可思议呢，升起欢喜心。虽然在刚开始的第一品的时候呢也讲到了功德品，这个地方也有讲功德，那么实际上没有什么矛盾之处。首先呢就是说讲功德呢，让我们就是说是对这个听闻这个佛陀的整个经历呢升起一个信心的，因为前面讲你如果作忆佛陀啊，然后呢听到佛号都有很大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就像知道了怎么样对佛升起信心，然后给你讲发愿来自于这个修六度最后成佛的经历。然后这个时候那么学完之后呢，对这个对佛陀这样一种修行的经历或者修行的方法升起了信心，然后呢也让我们要去修行的。现在呢我们要去修行，真的要去修行的时候再讲一次这个佛法的功德，然后我们可以兼顾我们的这个殊胜的信心的。以上宣述了释迦牟尼佛广行布施等种种事迹，有关佛陀与三大阿僧祇劫中历行不可思议之六波罗蜜多，并以此殊胜因缘而至后得佛果时，拥有不可思议之智慧功德等道理，可于屈入如来不可思议功德智慧经、佛力幻变经、宣说如来不可思议法经中详细了之。那么上面呢已经讲到了可以说佛陀发心，然后广行就说菩萨道，在三个佛事劫当中历行不可思议的这个苦行，然后呢就是获得成佛之后可以说是成佛智慧的获得佛果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拥有这个不可思议功德。这方面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呢就是我们要了解有什么样的功德呢？这些功德的这个想讲呢是在这些经典当中，比如说在《去入如来不可思议功德智慧经》等等这方面经典当中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了解。只不过呢，有些时候如果不是这样的大乘根性的话，看到这些功德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升起信心的。有的时候呢，认为这样的功德这么大，根本不可能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不容易升起信心。但是呢，如果殊胜的法器，是大乘的根性，听到这个之后呢，就会对这个佛果升起很亲近的信心，然后呢，自己也愿意发心呢求佛果的。在如此殊胜难遇之佛陀前，我们首先要生出信心，此点断不可缺。那么这一段呢开始讲这个可以说遇到佛陀的时候，可以说是或者又说是遇到佛陀的教法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是升起信心。那么信心是非常关键的，这一段呢是讲信心的这个它的作用。 如云，佛说诸善法根本为意乐，佛陀也是讲过吧？就是说佛说，佛说诸善法根本为意乐，那么一切善法的根本来自于意乐的，来自于意乐。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乐，有这样一种信解，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么才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升起诸善法。首先呢，对这个善法有一种这样的希求心，有了这种意乐心、希求心之后呢，然后就广造善法，获得诸善法的。《十法经》中亦云。咳咳信行信心乃圣诚，以此得佛国。世间信最圣，具信不能回。十法经当中对信心呢也是这样描绘的。信心呢是圣诚，那么就是说是信心呢是有最殊胜的成起，然后通过信心呢可以就是说到达目的地就象征了信心呢是圣诚。然后呢以此得佛国，通过这样一种信心呢可以顺利获得佛国。世间信最圣，在世间当中一切功德当中呢信根或者是信心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具信不能回。如果真正一个人具有信心的话，那么各种各样的委员不能够毁坏他，就说是这个圆佛果、修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意乐的。然后再讲，无信心之人不生诸善法，如种被火焚，清雅岂能生？从反方面讲，前面讲到呢有信心的功德，然后反方面讲，如果没有信心怎么样呢？没有信心的人呢不生诸善法，一切这个善法不可以产生的。正常生决定性的和真正的这个善法呢没办法产生，因为他有怀疑不愿意去入，如果有怀疑不愿意去入的话，怎么可以升起种种的善法呢？肯定不可能呢。就好像一个种子被这个火焚烧之后呢，那么清芽是绝对不能够产生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比喻信心呢是一切善根的种子，如果这个信心没有了，那么其他的一切功德善法完全无法产生。宝多罗经中则云，如对佛与法生信，对佛子行为对佛子行为生信，对无上菩提生信，大事圣心则生起。宝多罗经当中也是这样讲，如果对这个佛陀升起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对这个佛子升起信心，那么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佛法生三宝。所以像这样，如果对这样一伙升起信心可以说是这个佛子行为升起信心，那么能够对无上的菩提升起信心的话，那么大事圣心则升起，那么一个大事的这个殊胜的心，大事一个殊胜的心呢，殊胜的意呢就已经升起来了。确确实实升起了这个圣心呢，也可以解释成菩提心，也可以解释成这个殊胜的心。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真正能对三宝，能够对菩提道升起信心的话，那么肯定他的这个菩提心就已经升起来了。以信心力成大事，广大难思做供养，供养佛法生三宝，则生殊胜菩提心。那么通过信心力通过信心的力量呢，可以成为这个殊胜的大事。成为菩萨，然后呢就说这个广大难思做供养做广大难思的种种供养，供养佛法生三宝则生殊胜菩提心。也就是说菩提心呢也是通过这个广大的善根生起来的。广大的善根从哪里来呢？广大的善根是从信心而生起来的。信心前行如母亲，色受增上诸功德。然后呢信心是前行，什么前行呢？一切佛法的前行，一切佛法的前道。所以说呢，如果有信心呢，一切都可以升起来。所以说犹如母亲一样。然后呢，如果有母亲，首先教导你自己呢，就说获得种种知识，然后获得种种的功德，然后色受增上功德。首先呢色受，然后慢慢的增长一切的功德。遣除怀疑度生死，信心犹如安乐城。然后这个信心呢可以遣除种种的怀疑，因为有信心有定解有信心的话肯定就没有怀疑的。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怀疑的修法行持的话，可以超越生死城。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信心呢就犹如安乐城一样，超越了生死城，那么到达安乐城当中。信心无垢令心境断除我慢恭敬因。然后这个信心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清净的状态嘛，信心是一种清净的状态。也就是说对这个身心的对境，对佛法身也好，对菩提道也好，对这些这个种种的功德法呢，这完全没有这样一种染污心，完全是清净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这个清净心，所以说是无垢令心净，令自己的内心呢相当清净。自己的内心清净了之后呢，就容易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容易证悟本来清净的。所以说断除我慢恭敬因，如果是有信心的话，也能够断除我慢。如果有我慢的话，不可能生信心的就是说是自己认为我了不起，所以说我都认为我了不起的，我对任何人对什么样的对境呢，不可能升起信心的。所以说呢，如果真正有信心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是没有我慢的，是升起恭敬的一个进取心。信心如足如宝藏，亦如双手持善法。这个好像在前行当中也是引用过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只不过它的这个词呢稍微不同。那么就是说信心如足如宝藏呢，就信心呢就犹如脚一样，犹如双足一样。犹如双足怎么样呢？犹如双足可以去向目的地 啊，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如果有双足你可以去，当然是想法，没有双足永远去不了。如果就是说有了这个想法，又有了这样一足的话，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所以说信心呢，通过信心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你自己的真上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决定身的目的，或者就是说是菩萨地或者佛果的目的呢，都是通过信心可以到达的。然后呢，信心有了保障，有了保障的话，就是保障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珍宝啊，可以就是给你带来种种的快乐。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信心呢也能信心呢有着保障呀，可以使你拥有种种的这个功德啊，无边无量的这个菩萨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佛果的功德呢都可以获得。所以说信心呢它就是有着保障一样，一如双手持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又是双手一样，有了双手呢可以去种种物体啊，比如说我们有双手呢可以去持这些这个种种的物品，衣服啊或者这个字具啊卧具啊等等，反正有双手呢可以把它抓住，把它抓牢了。所以说呢信心呢也是有着双手一样，如果有了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么可以手持种种的善法。信心令人喜布施，以信心对法生喜。如果有了信心呢，令人喜欢这个布施像这样，因为对这个布施的功德升起信心，或者说对佛果升起信心，那么像这样的话，你了解像这样的这个要获得佛果呢，必须要修持种种布施。所以说，如果有了信心的话，那么就自己喜欢这个布施。那么如果有了布施的功德的话，那么就是从暂时和究竟来讲，那么都是有很大必要性。然后以信心对法生喜，如果有了信心的话，对这个正法呢也是升起欢喜心。没有信心对正法呢，就完全不升起欢喜。比如说呢，像这样没有信心的人，你再跟他说这个是大圆满法，怎么样一生成佛，他完全都是没有丝毫欢喜心的。那么如果对大圆满法，对这佛法有了信心之后呢，他就对这个法非常欢喜的。能了达智慧功德，且终获如来圣果。那么有了信心呢，能够了达智慧，能够就说获得功德。有了信心之后呢，最终呢获得如来的圣果。能令立根正能令立根正更聪慧，有信心者无能回。那么如果有信心呢，一方面这个是这个立根的话，他修法非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迅非常的这个迅猛。如果这个立根再加上信心非常清净的话，那么可以使这个立根人呢更加的这个聪慧的。有信心者无能回，如果有个信心非常稳固的人呢，任何天魔外道这些障碍委员都不能够这个摧毁他的。就是如果是一个信心可以说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就一旦呢遇到一个小小的违品，他马上就从这个菩提道当中退失了。或者有一些相似的信心呢，一遇到这些违品的时候，也马上从这样一种这个菩提道当中退失了。但是如果有一个非常清净稳固不变的信心的话，怎么样的违品呢不能够使他退失，不能够毁坏他的修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信心遣除烦恼，因自身功德能寻觅。信心呢就遣除一切烦恼的正因如果有了信心呢，能够遣除一切烦恼，然后呢，自身功德能寻觅。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信心的话，可以升起各种各样的功德，自身的功德呢，完全可以这个寻找得到。信心能令不贪执，各种妙欲享乐尽。真正对这个这个三宝对菩提道如果有了信心的话，那么就知道呢自己升起信心的对境是大菩提果，是解脱道。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有信心的话，就知道这些欲妙呢不是究竟的，对他们呢就说是不会贪执的。信心断除懈怠因，实为最殊胜精进。那么信心呢也是断除这个懈怠的因。如果自己真正对这样一种这个身心的对境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信心的话，那么自己呢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也会这个精进的。所以说呢是最殊胜的精进。具信心者离魔境，开示解脱殊胜道。那么如果具有信心的人呢，离开一切这个魔境，不管是这个外面显现的这个外魔，如果对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讲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起到作用的。而且呢对这个内魔这方面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内魔呢对这样一种这个信心有信心的人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伤害的。所以说有信心的人是离开一切魔境的。开示解脱殊胜道，信心呢就是说是开示解脱的殊胜的这个正道。信心因地功德种，不坏岂令智慧增。信心呢是这个因地的功德一切这个因地功德的这样一种种子这个可以说是如果可以说它也可以使这个功德种不坏，而且呢可以令智慧不断的增长，全部都是信心的功德。具信心者见诸佛，如果有了信心呢，逐渐就见到一切诸佛的。所以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升起信心的功德。若对如来升起信心，暂时则可恒享人天安乐，最终则能按各自业乐根基而发愿并且与三菩提道中皆可获得果位。如果能够对如来升起信心的话，那么暂时呢享受人天的果报，最终呢按照各自的业乐根基而发愿的， 可以说是什么，并且三菩提道当中呢都可以获得果位的。最初即便得声闻果位，最终亦必于无上菩提道中取得佛果。那么这些全部都是从真上圣和决定圣这个角度来讲的，信心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呢，都必须要有这个殊胜的信心的。所以说暂时获得人天果位，究竟的时候，最终的时候呢获得三菩提果，再究竟的时候呢就获得这个佛果啊。确确实像这样的话，即便是刚开始的时候取真的声闻果，但最后呢也绝对会获得这个大菩提果位的。妙法莲花经中有云，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事物众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弗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以下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佛法和这个佛陀和佛法这些方面所具备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具备的不可思议功德，我们要对这样一种功德呢升起信心。如果能够对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佛和功德佛法升起信心的话，那么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大的功德果德，这个后面就是已经讲过的。这个时候就引用这个《妙法莲花经》当中的经文呢，就说是这个佛陀亲自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利益、殊胜的功德，这方面就做了宣讲。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很多深信的对境当中呢，能够深信就是就近一层的话，他的功德就是确实非常这个殊妙的。如果能够深信一层的话，绝对这个菩萨发大菩提心，绝对呢他是会圆佛果的。因为就是说，到底是就近三层还是就近一层，这方面的这个讲法呢，在不同的经论当中都有讲说的。了义的经典当中讲就近一层。那么就不了解经典当中讲究竟三层，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法华经当中讲的话就究竟一层啊，就是三层是不了解的说法，暂时呢分三层，究竟呢是一层。所以说我们应该对究竟一层升起这样的信解，唯一只有佛果，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圆这样一种究竟一层啊，这个佛道圆这样一种佛果，升起殊胜的信解，它的功德非常大。一方面呢就知道之后呢，它会圆这样一种究竟一层的佛果，发起这样一种这个非常迅猛的这个非常这个可以说猛烈的菩提心，方面呢本身就是很大功德的。所以说呢，佛陀告这个舍利弗尊者，佛陀教化菩萨的时候呢，诸有所作呢常为一事，单单是以佛的自见事物众生，以佛之自见，那么佛陀他自己所证悟的，佛陀他自己所了解的，像这样的话把这个佛陀的自见呢就是事物给众生，完全的是让众生一切众生呢能够了解佛陀的境界，佛陀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全部都是这么一个事情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来但以一尘一佛尘为众生说法，单单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境界的话，那么肯定单单是一尘的，没有其他尘若二若三，不管是二尘还是三尘的，实际上都没有，单单是一尘。然后呢一切十方诸佛呢法都是这样的，一切这个十方的一切诸佛所宣讲的法也是这样的。即便是暂时宣讲的声闻尘，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去向究竟一尘的一个阶梯。他就说完全是一个阶梯而已。所以说呢说讲三层呢它是一个阶梯啊，慢慢慢慢的就说过渡到一层。说讲究竟一层呢它是从了义的角度来讲的。这个道理呢是前段时间我们学广论的时候呢宗喀巴大师也是这样讲过的嘛。此经又云，佛子行道已，为来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开始三乘法。那么佛子行道已，就是佛子行持了菩萨道之后呢，肯定来世会可以说成佛，我有方便力开始三乘法。佛陀说呢可以说有方便的善巧的力量呢开始三乘法，实际上开始三乘法呢也是为了众生最终成佛的。一切诸世尊皆说疑尘道，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因为在法华经这个法华会上面所讲的都是几乎都是针对这样一种这个立根者佛陀所宣讲这些这个一乘法呢，没有哪个呢可以说是真是升起疑惑不能信受的，没有。所以说呢佛陀的其他地方讲这个讲这样一种声闻尘独觉尘，然后在这个地方讲单独究竟的一乘呢，实际上呢就是为了众生都能够可以去入到这样一种殊胜的佛尘当中。所以说呢一切世尊皆说一乘，然后今此诸大众呢皆应出疑惑都应该遣出疑惑，就是说佛陀所讲的法呢都是真实的这个一乘道。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乘，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然后呢就是诸佛与无一切诸佛的这个他的所讲的法语言呢没有什么差别的，唯一呢就是说这个一乘没有二乘，过去的无住劫当中呢有无量可以说是佛出世，无量佛灭度，然后呢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的。如是诸世尊种种圆譬喻无量无数方便力演说诸法相。 那么就说如是已经出世已经灭度的百千万亿不可数不可量的这一切这个佛世尊呢也同有种种的这个因缘种种的比喻然后呢无数的方便善巧力演说诸法相比如说呢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呢佛陀用种种的这样因缘种种的比喻呢这个说明一切诸法的法相有的时候呢小乘比如说显示上的话就是这个小乘的法轮当中啊大乘的法轮当中这个宣讲了很多就一切诸法的这个法相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从这个究竟一乘的角度这个高度来看的时候呢佛陀在这个引导这些声闻乘在引导这些独觉乘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究竟来讲都是为了究竟为了把他们引到佛乘当中但是在声闻乘和独觉乘这个高度来看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如果站在声闻乘独觉乘的高度来讲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佛把他们引上这个无上的佛果不像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从这个佛的境界来讲或者从这个一乘的观点往下看的时候呢佛陀叫他们就说取证这样罗汉果然后呢就好像是大海当中一个化成一样然后他们休息够之后呢然后再开始往就是说这个往彼岸进发的所以说实际意义上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佛世尊呢实际上都说一乘法把无量的众生呢全部安置在佛道当中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内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著显第一义然后呢佛陀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有很多方便按照众生不同的这个想法根基然后呢随机说法最后呢就说是安置在第一义当中又诸大圣主呢主要是讲诸佛然后呢治一切世间天人群生内了解一切世间不管是这个天人天还是其他的众生他们的一切的这个身心所欲他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这个希望他们的想法所以说更以一方面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便法注显第一义注显第一义他们就是说刚开始都是说广讲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广讲一切的这样一种助道法然后最终的时候呢肯定是要显示第一的所以说其他的一方面是助显第一而宣讲的比如说我们在学这个智慧品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嘛其余一切之佛为智慧说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实际上很多修法很多这样一方面呢都是为了助显把这个为了就是说这个帮助显示第一的教法而进行宣讲的若有众生内执诸过去佛而执诸过去佛若闻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进禅智等种种修福慧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那么若有众生类吧可以说是这个执诸过去佛那么就是说在过去的话已经这个执欲的可以说执欲诸佛然后呢就是若闻法不管是闻法也好还是布施也好还是持戒还是修忍辱还是修精进禅定智慧反正呢通过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方法修持福慧的话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执欲佛不管你在佛教法下面就听闻的法也好还是做了一些这样的一种善根也好反正这样的一种一切人嘛和佛有结缘的话全部已经成佛道了皆已成佛道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以前很多众生现在因为过去这个执欲佛陀种下善根的缘故现在成佛的或者就是说绝对会成佛道的意思皆已成佛道呢有的时候是从这个一个角度来讲反正造下这个善根的人绝对会成佛的可以说是从这个决定一造成佛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已经成佛了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时间的问题诸佛灭度后若人善软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那么佛陀灭度之后呢佛陀灭度这个之后呢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有如果有这样一种众生就是说缘佛缘这些法呢升起这个善软心升起这个善心升起软心这个软心呢可以说就是说是个非常调柔非常清净非常调柔非常清净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吧就是说针对刚强的这种心呢就是说这个初心刚强的心称之为初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非常清净调柔的心呢称之为软心因此如果有人对佛法身等等如果升起这样的一种善心升起这个清净心的话这样的众生呢皆已成佛道诸佛灭度以供养舍利者其万亿种塔种塔金银及琉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清净广严寺庄教于诸塔 这方面就讲到这些这个能够、可以说是这个造诸善根，在诸佛灭度之后呢，能够做这些善根的人皆已成佛道。然后这方面讲呢，首先是讲诸佛灭度之后，如果有人能够供养舍利啊，佛陀的这个舍利，或者说佛陀的舍利塔啊，佛陀的舍利塔，因为这个佛陀的舍利呢，舍利塔呢代表佛陀的意啊，就是代表佛陀的智慧，代表佛陀的意的。所以说实际上呢，能够就是说这个供养舍利塔，能够转饶，能够作意，能够就是恭敬等等等等，反正的话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方面供养舍利，然后呢起各种各样万亿种塔，那么就不管是怎么样的塔子吧，乃至于就是说乃至于有的时候在藏地他做一些这个小泥塔啊，这一类呢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像这的话万亿种塔就是各种就是各种种类的塔子，然后是通过这个金银做玻璃呀、啊，或者又说这个砗磲、玛瑙、玫瑰啊、琉璃珠啊，这个可以说这方面，然后清净啊广严的这个装饰啊，装教于诸塔，或有起石庙、旃檀及沉髓木密并鱼材这个砖瓦泥土等，若于旷野中基础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然后呢就是或有起石庙，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起石庙的意思呢，肯定是像这样的话用这个这个砖石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修建这些庙宇就是供奉这个三宝的这些这个殿堂，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旃檀沉髓这些方面的材料吧，像这样的话在旷野当中基础成佛庙，或就是说乃至于这个童子一些不懂事的这个童子，没有这些清净的发心，完全通过游戏的心吧，很多童子他在做聚沙成塔的时候呢，他是通过游戏心，那么这些童子聚沙成塔，聚沙为佛塔的，像这样的人呢皆已成佛的。反正你想这个是一个佛塔，我就现在的话以沙做一个佛塔的形象，像这样的这些人呢已经和佛结上因缘，已经呢就说是这个已经呢就是在菩提道当中不退转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很多神山地方朝山的时候，很多地方就说那些朝山的人用这些石块堆成这个塔子的形状嘛，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虽然他就是说从这个标准来讲肯定不标准，但是他的心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简单的起一个塔，然后呢种些善根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肯定也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菩提道当中已经结缘已经成佛道的这样一种人。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然后呢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然后呢就以佛作为所缘，建立佛的形象建立这个诸种形象，刻雕成众像，那么通过这样的泥土石头等等，像呢刻雕成这个佛陀的各种各样的形象，这样的一个人呢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可以说成了佛道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成，但是可以说已经成佛道了，因为他必定要成佛因为他必定要成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已经成佛了。然后呢就说这个或以七宝城或以七宝城鱼陀赤白铜白蜡及这个千禧铁木及鱼泥或以交其布岩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皆已成佛的。然后呢还有从这个七宝这些铜或者是蜡这些这个千禧木铁木还有泥或者就交其布等等，反正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材料能够做成这个佛像吧，能够做这样的佛像如是一切人呢全部都已经成佛的，绝对会成佛的。然后呢彩画做佛像，摆幅庄严像，制作若使人皆已成佛的。然后呢这个彩画做佛，通过这个画画的方式吧，画这个唐卡像或者在这个纸上面画这些这个佛像画菩萨像吧，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彩画做佛像，摆幅庄严像，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谁是摆幅庄严像呢，佛陀是摆幅庄严的，每一个像呢都是一百种福德呢就是庄严而成的，所以说呢不管是制作还是使人做都已成佛道的。乃至童子戏若草木即为，或以直爪甲而化作佛像，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然后呢这个地方又是开始这个宣讲嘛，乃至于在童子戏当中这些童子在这个游戏的时候呢画这个佛像如果用这个草画木画或者用这个芦苇画或者用指甲画换成这个佛像，这样的人呢渐渐的积得起功德，就是说他自己以这个善根吧，以这个因缘，以这样的一种因缘呢，渐渐的他开始就是说引发善心，渐渐的积累功德，渐渐的具备大悲心，渐渐的最后呢就终于成佛道的。淡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淡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可能就是讲他成佛道之后他已经成了佛了，成佛之后呢就说这个度化一切菩萨，然后呢度化无量众生。 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进心而供养，若死人坐月击鼓吹脚背箫笛琴箜篌琵琶劳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此以供养。若以欢喜心歌背送佛德，乃至一小音皆以成佛道。这方面又是讲了，如果在这个塔庙当中供养，然后进行做供养，在这个什么对这个宝像啊，对画像也好，以这些这个花香翻盖进行供养的话，肯定就说这个可以说皆以成佛道了。然后这个方面是供养方面，还有就是从音乐方面供养，如果使人就是说是演奏这些音乐。这个若使人作乐，然后呢就是击鼓吹脚吹背就是有些时候呢是吹这个背，然后呢就是吹这海螺吧，吹箫啊，吹笛子啊，琴，还有这些箜篌，还有这个琵琶，还有就是劳铜钹等等，如是出这些妙音，全部以这些妙音作为这个供养的话，然后呢，如果以欢喜心自己唱，就是说这个唱这个战佛节等等，来自己发一个小的音声呢，全部都已经成佛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听到这些美妙的音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不要以贪婪心来听这些音乐，但有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想把这个美妙的音乐能够持以供佛，那么实际上呢，也是积累这个成佛道的这个因缘。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然后如果有个人呢，以这个单单是以散乱心嘛，没有以这样一种恭敬心，没有以这样一种信解心就是一个散乱心，以一朵花呢，然后呢就是这个散在这个画像上面，或者就是说散在这些塑像上面，或者说想呢把这个花供养给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渐渐他可以见到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以此供养相，渐渐无量佛，就是说对佛陀恭敬供养吧。然后呢，这个首先是礼拜，就是说是五体投地顶礼佛这方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合掌，他没有顶礼，但是呢双手合掌对佛像的合掌，或者就是说没有双手合掌，乃至于竖单掌像这样举一手合掌。然后呢，或复小低头，他没有连手都没举，见到佛像之后呢，稍稍把头低一下，好像表示一个恭敬的这个样子。像这样通过这个方面的供养这个相的话，渐渐的可以见到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数众，入无蕴涅槃，如心净火灭。通过这样的有善根，渐渐无数佛，最后呢自己成就无上的道果，然后呢广度无数的众生，最后呢进入无蕴涅槃，如心净火灭，像一切这个执着呢全部灭尽就是心净火灭。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么就这个像这样的话，平时我们就非常熟悉的这个颂词嘛，经常很多地方都是引用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和佛陀结缘就是说是能够乃至于念一声南无佛的话，实际上都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果。这方面讲，如果散乱心入于塔庙中，那么就是说通过散乱心，或者比如现在的很多人旅游的形式旅游的形式他是散乱心的，他就想这个在这个庙里面去旅游，或者到某个大佛像面前去看一看，旅游一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们就是说见到了这些在这个塔庙当中见到了这些这个佛像见到了佛像，他自己呢乃至于口诵一声南无佛就已成佛道了，他肯定呢已经在这个佛陀当中得不退转的。于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若有闻是法，皆已成佛道。那么于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那么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如果在这个三世佛面前呢，能够听闻这样的一种教法，像这样的话能够听透这个佛法的话，皆已成佛道的。未来诸世尊，其数无有量，是诸如来等亦方便说法。像这样的话讲到这个未来一些世尊呢还会出现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这个佛陀，那么就是说未来还会出现无量无边的这样的世尊，世尊如来等亦方便说法，这些佛陀呢也是方便说法，为了令众生呢误入这个佛陀之见吧，误入佛陀之见呢都是方便说法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呢，前面刚开始《妙法莲华经》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实际上呢佛陀出世他就是为了一些众生误入佛陀之见嘛，所以说呢就未来一些佛呢也是就是说方便说方便说法，方便说很多法，比如说《妙法莲华经》当中所讲的这些若入塔庙中，可以说是一称南无佛等等，这些方面全部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为了度化众生究竟入佛智而开显的一个殊胜的这个方便。一方面说法，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如佛无漏智入佛无漏智，一切佛呢通过无量众生度脱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呢进入到佛无漏的智慧境界当中。 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所以说呢，如果真正听闻佛法吧，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能够听闻乃至一句佛法，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功德非常这个非常巨大的。反正你听闻佛法，没有一个可以说不成就佛果的。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一同得此道。佛陀呢，就是刚开始发愿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为一切众生能成佛，他自己开始行持菩萨道的啊，为度众生愿成佛。平时我们都是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一切佛的本身的誓愿呢，就是为了一切众生安置在佛道当中的。这个是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誓愿。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乘。那么在未来呢，一切诸佛虽然讲到了百千亿无数无数的法门，有些时候呢是讲这些共同乘等等，反正讲了一切这个法门，实际上呢是一乘的。究竟来讲，确确实实是一乘，因为都是为了一切众生成佛，为了一切众生成佛，这个佛果当然是一个。所以说它的这个方便呢也是一个，这个乘呢也是前面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因乘和果乘，果乘那就是指佛果了，然后因乘呢就是指种种的方便，能够到达果乘的这样一种种种方便呢叫做乘。所以实际上的无量诸法呢无量一切法门实际上呢就是一乘。诸佛两足尊之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那么佛陀就是称之为两足尊，佛陀称之为两足尊。那么知法常无性，那么就了解一切有为法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无有本性的。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呢，从这个方面大概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就要说要成要种这个种下这个成佛的种子。虽然就是说真正从成佛的这个究竟的种子来讲，它是肯定是从如来藏光明这个方面来讲，不是说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样的因缘而起的，不是从什么样因缘而起的。但是呢就说是什么呢，那么如果从暂时的道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要真正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比如说这个上面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戒一成佛道，戒一成佛道实际上呢也是最初的时候种下成佛的种子，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是不是说这个方面讲诸佛佛种从缘起事故说一声，还是有其他的解释方法，这个方面呢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法华你本身就是非常了义的这个经典，所以说呢就说这个以前呢也没有这样这个详细的去闻思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经典的含义，所以这个方面到底是从哪个方面做解释可以说不太清楚这个方面是不太清楚，因为这个大经呢非常的这个殊胜吧非常的殊胜，所以说呢到底从哪个方面讲佛种从缘起事故 说一层，是从上面这些语句下来就是说佛种从缘起事故说一层吗，还是说本身来讲是就是说法界呢是单单是一个，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佛种从缘起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单单就是说是一层这个缘起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说讲法界缘起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这个佛种，就是法界缘起说一层呢，从这个显现上面讲，还是从了义的层次来讲呢，这个佛经很深，所以这方面呢不敢完全断定的。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于道常知矣。导师方便说，于法住法位，这个不懂不知道什么法住是法住法位的意思是怎么样的？讲世间相常住，然后呢，于道常知矣导师方便说，道常知矣呢，可能就是菩提道场吧，在菩提道场已经现证了这样一种法住法位，然后世间相常住的这样一种在这个金刚道场，在这个菩提迦叶知道之后呢，道师方便说然后呢，就开始为了让众生了解这样一种这个提相，所以说呢说的很多这样的方便法。天人所供养现在十方佛，其数如恒沙出现于世间，安稳众生故，一说如是法。天人所供养的这个现在的十方佛，现在的十方佛就是天人现在正在供养这个现在的十方佛，数量呢犹如恒河沙一样无量无边的，出现于世间安稳众生故为了就是说令众生获得安稳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所以说也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是法，就是说究竟一层的这个妙法。知第一寂灭以方便力故，虽是种种道，其实为佛称。知第一寂灭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第一义谛吧，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第一寂灭道，然后呢以方便力故，虽是种种道，为了能够真正通达第一寂灭的这样道，所以说呢在刚开始的实现了很多方便法，显示了种种道，其实呢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佛乘而已。知众生知众生诸行身心之所念，过去所习业欲信精进力及诸根立顿，以种种因缘譬喻以言辞，水印方便说。 然后呢就是知道众生的这个一切行，然后呢就是身心之所念，就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希望嘛，他们的欲求，他们的根性，然后呢知道过去所习的所习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不同的这个业，通过这样一种过去的习气所成的业呢，他们有不同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呢他们的欲，他们的性精进力，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一切根的立顿的方式所以说了解这些之后呢，通过种种因缘恰好他们的这个根基，所以说通过种种的譬喻呢，也这个通过种种的言辞随应方便宣讲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与佛道。佛陀呢今天也是这样的，为了安稳众生，为了使众生究竟获得这样一种佛果，所以说也是宣讲了种种的法门，宣示这样究竟的佛道的。如是宣示一乘法，实来罕有无比。由此经中云：诸佛，诸佛心出世，玄远直难遇，直遇难，正始出于世，说世法复难。无量无数劫，闻世法亦难，能说世法者，世人亦复难。这方面在讲宣讲一乘法，实际上呢，能够可以说这个这个直喻一乘法，能够宣示一乘法，确确实实也是罕有无比，能够就是说是直喻一乘法，能够对一乘法升起信心，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积累的资粮，如是的话，一种这个果位的时候呢，必定会如是显示的。所以说呢，直喻一乘法门的时候呢，应该升起这个稀有想，应该呢就是说这个升起恭敬想，这个方面呢，才能够在自己内心当中呢，继续种下这个修持这样一种了义法的这样一种因缘。诸佛像这样的话，诸佛出世呢非常困难的。首先呢就讲了这个诸佛出世玄远的直难遇，就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呢正是出于世，说世法复难。那么在这个即便是佛法这个佛陀出了世就出世之后呢，然后呢说这样一究竟一乘法呢也是非常这个困难的。我们可以知道呢，真正佛陀在宣讲究竟一乘法的时候，也是首先逐渐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逐渐成熟这个成熟的众生的根性。众生的根性成熟之后呢再开始讲的，并不说是这个一下子就开始对这个一切众生开始讲这样究竟一乘。所以说说世法复难，无量无数劫，闻世法亦难，说法难。然后呢就是听闻这样的法呢还是困难的，能够听这样的法呢世人亦复难。譬如幽昙花，一切皆爱乐，天人所希有，时时乃溢出。那么譬如幽昙花呢，一切皆爱乐，那么人天呢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幽昙花的，天人所希有，时时乃溢出，就是很长时间当中呢才出现一次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真正的幽昙花出现于世非常困难的。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世人甚稀有，过于幽昙花。闻法欢喜赞，就是说听闻了这样究竟一乘的妙法之后呢，升起欢喜，能够赞叹，乃至于你发一言去赞叹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乘的这个究竟一乘的这个教言。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已经供养一切三世佛了。这个人呢，就说是非常稀有，就好像幽昙花一样。汝等人勿有疑，我为诸法王，普告诸大众，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就说呢，佛陀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说这个你们对究竟一乘的这样的教法呢，不要生怀，因为我是一切诸法之王，我对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这样什么，究竟的这些这个究竟的这样一种这个暂时和究竟的这种法界呢，实际上都是非常清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普告诸大众呢，单单是一乘的，单单是教化菩萨呢，对声闻弟子来讲，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直接的所话呢，不是对声闻弟子讲的，实际上是立根菩萨讲究竟一乘道，因为菩萨发起菩提心，他求佛果，而声闻他暂时呢没有发起这样的心就说是这个不是求佛果，暂时来讲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究竟来说呢，能够声闻成弟子，他能够入道的话，也是成佛的一个因缘。汝等舍利弗，声闻即菩萨，当知寺庙法，诸佛之密要，应该了解一乘究竟一乘的这样的法呢，是一切诸法一切诸佛的这个秘密的这个关要，秘密的要诀。实际上呢，不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是根本不宣讲的，确确实实的一切密要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特色。以五浊恶世但乐足诸欲，如是等众生终不求佛道。在五浊恶世当中呢，因为众生贪著诸欲的缘故根性不成熟，根性不成熟呢，不可能去追求他不可能去这个追求佛道的。当来是恶人，闻佛说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度恶道。还有呢，后面的一些这个人呢，听就是说这个根基不成熟吧，根基不成熟，听到佛说究竟一乘的时候呢，升起迷惑心，不能信受这样一种究竟一乘法，所以说呢，他自己对这个一乘法做诽谤，内心当中生嗔恨，像这样的话，他已经破了这个佛法，所以说呢，最究竟最可以说最后呢，肯定堕恶道当中。 有惭愧清净啊，自求佛道者，当啊、当为如是等的广赞一乘的。然后呢，如果是对这个具有这个真正根性的这样法器呢，应该跟他讲一乘道，就是说有惭愧的、具有清净心的，他自己呢就说这个一心求佛道这样一种人呢，应该为他们广赞一乘道，就应该让他们就是说不要去追求声闻道，也不要去追求这些独觉，像这样的话就圆觉成圆觉道，单单的要追求这个一乘道，单单去追求佛道，现在应该发菩提心，进入菩萨境。所以说对这样的根性面前呢，应该广赞一乘道，因为这样一种立根面前能够修持一乘道的话，迅速可以积累无量无边的资粮，如果对立根者给他宣讲一些声闻层的教法的话，就对他来讲就成了一个障碍了。舍利弗，当知这个诸佛法如是，以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其不习学者不能晓了此。那么舍利弗应该了解呢，一切佛法就是这样的，通过这个这个百亿就是万亿的方便呢随意而说法，如果没有对这没有在佛法当中如是长久的熏习的话，不能够知道佛法的究竟的含义的。汝等既已知诸佛事之师，随意方便事，无复诸疑惑，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那么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诸佛呢是诸佛四之师呢，就是诸佛呢是世间的导师，随意方便事，无复诸疑惑，随意方便的宣讲很多法，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趋势到究竟意识当中，没有升起疑惑，心生大欢喜之后呢，那么肯定你自己也知道肯定会成佛，肯定自知的当作佛，不管是现在的一种这个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反正能够了解，能够信受究竟意成的话，绝对呢就能够成佛。所以说前面他讲的这些升起信心，对佛陀升起信心，对这样教法升起信心，那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个佛当中呢，最究竟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三种佛位嘛，可以说从小乘来讲也有佛位，然后呢独居来讲有佛位，究竟来讲的话像释迦牟尼佛这样有佛位，究竟来讲当然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圆满正等正觉的这样一个佛位呢，是真的升起这个信心的这个殊胜的对境。然后呢这个正法当中呢，普遍来讲，如果对个能够对声闻层这些方面能够升起这个信心，当然也好。但是如果能够对究竟一层这个教法能够升起信心的话，它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这几段当中所引用的《法华经》的内容呢，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方方面面给我们讲解佛陀他就出世呢。虽然宣讲了很多法，但是它究竟的意趣呢，实际上是这个宣讲究竟一层。所以说，我们应该对究竟一层升起信心。如果能够对究竟一层升起信心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大的功德。那么这个方面和修行品有什么样的可以说是这个关联呢？实际上我们修行呢是圆佛果发起菩提心而修行的，因此说真正要发起菩提心修行佛果的话，究竟一层你必须要升定解，究竟一层升起定解之后呢，以这个作为因缘升起信心之后，然后呢后面慢慢就开始给你宣讲怎么样发菩提心啊，怎么样求止观呢、这个方面呢才给你宣讲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对这个佛法以究竟一层广为宣讲功德的原因所在也是这个吧。今天就讲这个地方。